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第一个专题是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这是摩西弟兄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亚太福音工厂制作的，经重新编辑后播出。希望这个节目能帮助你来认识耶稣真理。
今天我们来讲耶稣真理广播讲座前言部分的第二节第三大点，耶稣真理和圣经的关系当中的第四点，讲耶稣真理是解释圣经中真理性教导的唯一依据。在讲之前，让我们总结第三点，就是讲到旧约新约全书66卷在耶稣真理上得到了和谐统一。为什么讲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一是神直接来到地上宣讲带有权威性的教导，和旧约不一样，神直接来到地上。第二方面是看主耶稣给我们做出了神与人的父子关系，主耶稣以神儿子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这个见证，让我们知道怎样成为神的儿女。第三方面，主耶稣是最后审判的主宰者，他用耶稣真理讲到了最后审判的标准。所以说圣经66卷书的主要教导都归向了耶稣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讲第四点，就是讲耶稣真理是解释圣经中真理性教导的唯一依据。这和前面讲到的第三点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书卷都要符合耶稣的真理，所以用耶稣真理可以指导我们来解释圣经，把握真理性的教导，不会发生偏差。当我们打开圣经来读时呢，会发觉大多数经文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尤其是新约圣经就更容易读懂。在圣经中真正难理解的经文只占很少部分，主要是带有比喻性的故事，或者一些带有格言性比喻性的词语。另外呢，还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词语，以及具有历史特色的事情。对于解释这类经文的人，他们不仅要懂圣经的原文和有权威性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而且还必须有关于圣经写作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文献资料。用这些资料对比使用文字的特征，好，怎样使用文字，文字的意思是什么，就容易理解圣经当中一些疑难的词句的意思，能把握它的原意是什么。然而神在主持编写圣经的时候呢，早就考虑到人的理解能力，让大多数人能读懂大部分经节。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写圣经不是给学问高深的教授们来读的，而是给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文盲，虽然读不懂圣经，别人在念圣经的时候他也会明白。所以大部分经节都是看得明白读得懂也听得明白的经节，而耶稣的真理绝大部分啊，耶稣真理都是集中在这些经节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经节当中直接看明白耶稣的真理。像耶稣教导我们说要背十字架，这不用做解释，很明白，就是为主背十字架抛弃生命而得到生命。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这是再明了不过的经节了。在圣经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经节是比较难懂的，这也没有什么困难，因为神把解决这一类问题交给了那些教牧人员、神职人员和神学老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主内肢体当中有不同的分工，对吧？有教师，有牧师， 有同工，有肢体，肢体当中有各种部分，有脚的部分，有手的部分，有头的部分，还有其他肢体的部分。所以看到神兴起他的仆人，那些神职人员、牧师和神学老师，来帮助众人理解这些比较难的经文。另外，我们在读圣经时要学习圣经的重点呢，也就是说学习圣经的重点应放在阐明耶稣真理的经节上，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经节，背十字架的经节，结果子的经节，爱人如己的经节，主耶稣赐给门徒新命令让他们彼此相爱的经节，集中在这些带有真理性的教导的经节上，而不应该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经节来争论不休。一些比较难懂的经节围绕着这个争论不休而抓了一些芝麻，失去了西瓜。因此我们信徒大众学习圣经的方法呢有两个，一是我们必须注重经文的前后关系。两个基本的学习方法，看圣经读圣经的方法，就是一是我们必须注重经文的前后关系，其顺序是先看前后经文。比如说我们看某章经文的第六节，我们要看前五节和后面的一些经文，对照这些经文，然后再看前后章节。如果是第三章的经文，我们要看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四章、第五章，看看前后章节的意思是什么。最后啊，还要看通篇对比，把整本一本书对比。另外需要的话，我们要看相关书卷。如果我们是看福音书的话，看马太福音，我们要对照一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此外，如果我们读保罗书信的话，啊，读的是啊哥林多前书，我们还要看哥林多后书、看罗马书、看加拉太书、看其他保罗的书信，来把握保罗的教导。最后，我们要从新约全书的大拼图当中，整个这个画卷，展开这个画线，让整个这个大拼图来帮助我们把握耶稣的真理。这是第一种方法，就是要把握前后关系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用耶稣真理反过来检验我们对每卷圣经书中的教导是否理解正确或者理解的不正确。你看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是互相帮助，不可分开的。第一个方法是通过前后关系来把握神的教导，把握耶稣真理。第二种方法是从我们已经总结出来的耶稣真理当中，用耶稣真理来指导我们理解其他的经文、其他的教导。此外，对于教会的同工，特别是传道人和牧师来说，他们为了牧养群羊，就必须用神的话语去喂养他们，所以讲道就成为必须的工作。而讲道者既要读经，也要解经和查经、讲经，又要读经，也要解经，也要讲经，讲明白经节，也要查经，并以此来回答牧道者和信徒的提问。这样我们运用解经方法是否正确，就成为训练门徒成败的关键原因。注意啊，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使用错误的解经方法，把圣经解释错了，那么我们怎样来造就真正的门徒呢？只有解经正确，使用正确的方法，正确解经，才能在主耶稣的真理上来造就门徒。在此，让我们一起考察几种主要的解经方法，来看看他们的正确性、错误性在哪里。最后，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用耶稣真理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解经方法。首先是寓意解经啊，寓意解经。这寓意是什么？寓意就叫寓言，寓言当中的意思来解经，所以叫寓意解经。是指用语言传达与文字不同但有深刻的意思啊，这是一种意思。另外也有一个意思是说，用一件事情解说另一件事情的讲演方式。这种解经方法呢，在犹太人当中，尤其 是在犹太教的拉比学校当中是运用的，此后呢对初代教会也有影响，所以初代教会也使用寓意解经。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4:21-31这段经文中用夏甲和撒拉所生的两个儿子预表犹太教会和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天主教也使用寓意解经的方法，但是宗教改革派批判和抛弃寓意解经，并且呢，此后大多数的基督教派也回避这种解经的方法。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刨根问底的话寓意解经方法的弱点在于它不是来自神的教导，它不是来自神的教导，而是出自古希腊的修辞学学校，出自于古希腊的修辞学学校。我们知道古希腊文化是很丰富的，在它当中有很多的寓言，伊索寓言也好有很多的寓言。修辞学校就是利用这些寓言讲怎样让你的口才更好一些，怎样比喻，怎样讲解比喻。所以当犹太教的学者们在古希腊宗教哲学的影响中接受了这一方法，他们就将寓意解经运用到旧约圣经当中。因为他们接受这方法并且还受到了古希腊宗教哲学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解经当中，并且认为每节经文都有寓意就有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每节经文当中都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他们的做法又影响到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以及天主教徒。总之寓意解经产生的根源是当人们找不到耶稣真理，或不明白主耶稣的教训真理，或者不愿意讲清楚耶稣真理，他们就在世俗的哲理中找出路。因为犹太人他们只是有旧约圣经而拒绝了主耶稣，所以他们哪能找到耶稣真理呢？而使徒时代的初代教会正处于新约圣经的写作过程当中，所以信徒无法全面了解耶稣的真理，因而出现许多问题。虽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有了完整的全套的新旧约全书，但他们却回避主耶稣的全备福音，怕耶稣真理刺破宗教的伪善，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讲明耶稣的真理，而是只是讲宗教的教义。好，让我们来看第二个解经的方法。第二个解经的方法是指灵意解经灵就是指灵魂的灵，意就是意思的意，灵意解经。这种解经方法是20世纪的中国教会将西方教会寓意解经染上了中国特色而带有本土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教会呢将西方的寓意解经给它转变成为我们的灵意解经，所以这两者都是讲道者或者是神学教师用人的灵感和哲理来攀比人的高见，看看谁讲得好你讲的哎呦你对这个经文理解怎么这么深呢，讲出那么多的意思来了，他讲到1、2、3点把这些经节他背后的意思引出了很多1、2、3点，是自己得到人的赞誉这牧师你讲的真好你这老师真有水平，都是人对人的赞誉。但是灵意解经和寓意解经不同之处在于，寓意解经是要在每句经节中发现另外一种寓意，而灵意解经是在能发挥灵感的经节上大做文章。他们不同点是寓意解经就是旧约时代那些经文，犹太人对这些经文解释要找出每节经文当中的另外的意思，而灵意解经是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信徒牧师们要从新约圣经当中找出更多生动的教训或者比喻或者意思出来。另外运用灵意解经的人也会把人的灵意夸大为圣灵的光照， 将人的灵异了说成这是圣灵的光照啊，这是圣灵给我的启示，圣灵帮助我理解这段经文，这是误解了圣灵工作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在此，让我们仔细查考灵异解经者坚持的圣经依据，也就是说，那些主张灵异解经的人，他们对以下的经节是作为自己的圣经依据，这就是哥林多后书3:6。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哥林多后书3:6，讲到啊，这是保罗所讲的。3:6是这样讲，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里还有一个括弧哈，经义或作圣灵，这是哥林多后书3:6。这种翻译很容易让我们把人的经义和神的灵混同起来啊，因为他的括弧当中讲经义或作圣灵。真正忠于古希腊原文的翻译应当是灵而不是经义。在原文中，灵一词没有大写，也没有特定冠词或只是代词，所以要在前后文的关系中来认定是神的灵还是人的灵。因此，当我们查看3的所有经节，就会明白这里写的灵，也就是3:6的灵，是指神的灵。因为3:3是第六节的对照，我们把3和第6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3讲到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这是讲前面讲到的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灵，对吧？因为这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所以这是讲3:6这个灵是指神的灵。同样第17节就更明确了，指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只有主的灵才叫人活。总之，保罗在这一章经节当中是教导信徒不要被旧约律法所僵化，而要仰望主耶稣，因为这派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是讲到这派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让以色列人不要再专注律法，应当专注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通过前后关系就能知道，这里讲的是灵是指神的灵，是指神的灵来启示神的真理，而并不是说我们要用人的经义去理解神的话语，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那么为什么灵异解经会在我们中国教会被广泛运用呢？我想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的信徒也好，都是受到了我们中国文学丰盛的艺术的熏陶和影响，比如唐诗宋词啊，古人写文章喜欢用典故用成语，这一式比喻另外一式，所以我们中国教会的信徒很容易就将西方教会带给我们的寓意解经转变成为我们的灵异解经，这是看上去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很丰盛的，和古希腊的文化有相同之处，用寓言故事，对吧？用比喻等等，所以就自然而然接受了和改变了原来的寓意解经，就变成我们的灵异解经。第二个原因是讲对西方神学的反感，因为自由神学是否定神迹，我们不需要。那么基要神学讲系统神学，比较抽象，和生命有距离，对解经特别是比喻比较难懂的比喻没有多大帮助，所以传道人和信徒们仍然用灵异解经的方法。另外是讲50年代中我们中国三自教会成立，一直到80年代教会再重新开始，这30多年中我们中国教会了和海外的教会失去了很多的交流，尤其在神学教育上，在学术资料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中，而且缺乏较高水准的师资队伍，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就仍然使用传统的灵异解经的方法 而没有掌握更好的解经方法。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或没有完全把握耶稣的真理，用耶稣的真理来解释圣经。这四点就是造成了灵异解经在中国教会被广泛运用的这个现象。那下面我们还继续要通过实际的经节来讲怎样用耶稣真理来解释疑难的经节。好，在今天最后的时刻呢，我再次欢迎你的来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办好耶稣真理的课程。希望你对我们所讲的内容以及你的收听效果提出意见，你的意见将会帮助我们办好这个节目，祝福这个节目，祝福更多的祖国同胞，使更多的人能得到耶稣的真理，能够改变生命。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耶稣真理的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
朋友，我是耶稣真理节目主持人摩西，希望我的讲解能帮助你追求耶稣真理，而不是迷信宗教，从而能在主耶稣里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朋友，我还希望你能邀请亲朋好友来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的网页收听福音节目或阅读福音文章，因此请将我们的网址发送给他们，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同时我也请你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祷告，愿神通过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华人同胞来信靠主耶稣。